的朋友您好，您以下将要听到的故事都出自圣经。这些故事讲了伟人如何在危难的时候蒙受了上帝的帮助。请看着书上的图画，留心听我的解说。当您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请翻到下一页。图画一，乃曼去见以利沙。住在以色列的以利沙不但是伟大的老师，也是神的先知。一天，一位名叫乃曼的人来到他的家。乃曼是亚兰军队的将领，而亚兰人却是以色列的敌人。乃曼虽然很勇敢，很有能力，但他得了麻风病。因为听说以利沙能治麻风病，他就来以色列找他。但是以利沙连出去见都没有见乃曼，只派仆人告诉乃曼说，你去约旦河里洗七次，就必得洁净，麻风病就好了。乃曼很恼怒，说，我还想他一定会出来见我，求告他的主，治好我的麻风病呢。于是乃曼很气愤地走了。图画二，乃曼在河里。乃曼的仆人求他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傲慢，劝他听从以利沙的指示。终于乃曼去了，在约旦河里清洗了七次。乃曼非常高兴，麻风病全好了。以利沙不畏惧任何人，因为他信靠伟大的真神上帝。他知道上帝凡事都能做，人必须顺从上帝，如此必在危难的时候蒙得拯救。图画三，以利沙和上帝的军队。上帝告诉以利沙，亚兰人什么时候要来攻打以色列。以利沙就事先提醒以色列王，所以亚兰人不能打赢。亚兰王吩咐士兵说，你们去把以利沙找出来，我要抓他。一天清早，以利沙和仆人出去，看见亚兰人正要来抓他。仆人哭着说，主人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以利沙说，不要害怕，与我们在一起的人比和他们在一起的要多得多。说完不久，仆人就看见马匹和火的战车把他们重重围了起来。这是上帝的军队受派遣来保护以利沙。图画四，以利沙和瞎眼的士兵。当亚兰士兵来捉以利沙的时候，以利沙向上帝祷告说，求你让这些亚兰人的眼目昏迷。立刻所有的士兵都看不见了。以利沙走过去对他们说，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找要抓的人。以利沙就带着所有的士兵进了撒玛利亚，以色列的一个主要城市。以利沙再次祷告上帝说，主啊，开启这些人的眼目，让他们能看见。亚兰士兵的眼睛开了后，看见自己居然在敌人的城里。以色列王想要杀他们，但以利沙说，给他们吃的喝的，让他们走吧。亲爱的朋友，以利沙的神就是上帝，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一切仇敌。人当完全信靠公义的上帝，不要自寻复仇。图画五，撒玛利亚遭围攻。 亚兰军又来攻打以色列，他们把撒玛利亚城重重包围了好长时间，城里的以色列人很快就没有食物可吃了。以色列王正走在城墙上，两个女人来到他面前，恳求国王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实在太饿了，甚至想吃掉自己的孩子。国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他很生气，因为他觉得上帝没有从亚兰人手里把他们救出来。国王决定杀死上帝的仆人伊丽莎。伊丽莎传话给国王说，上帝说，明日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可以买到面粉和大麦。图画六，四个长大麻风的人。有四个人坐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全都得了麻风病。他们彼此说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坐着等死呢？不如下到亚兰军那里吧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亚兰军听见有巨大的声响，像是有大军到来。士兵们非常害怕，急忙抛下所有的东西逃跑了。当四个麻风病人来到亚兰人的军营时，竟然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麻风病人就拿了食物和一切所需的东西，随后又说，不对呀，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但我们竟没有和其他人分享。于是他们快快回到撒玛利亚，告诉了国王所发生的事。人们接着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卖起了亚兰军营里拿来的食物，和伊丽莎说的完全一样。上帝拯救了以色列，也同样拯救了他的仆人伊丽莎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差耶稣拯救我们脱离了死亡，这也是好消息，我们要和其他人一起分享。图画七，约拿逃离上帝。伊丽莎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出现了另一位先知，名叫约拿。上帝对约拿说，去尼尼微城，向那里的人传福音，我知道那里的人有多么邪恶。尼尼微人是以色列的敌人，约拿不愿意去，他想逃掉。于是他找到一艘正要远航的船，付了船费，那船就起航了。不久，海上起了可怕的风暴，船上的人都害怕极了。他们说，让我们抓阄，看看这灾难是因谁而起的。结果抽中了约拿。图画八，约拿和大鱼。水手们问约拿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回答说，他想逃离上帝。于是水手们问，我们当怎样做才能平息大海的风浪呢？约拿说，把我扔到海里吧，这风暴是因我而起的。水手们本来不想杀死约拿，但暴风更猛烈了，所以他们只好把约拿扔出甲板，抛进大海。但是约拿并没有死，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吞下了约拿，他在鱼肚子里活生生地住了三天，最后大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。图画九，约拿在尼尼微城。上帝再次对约拿说，去尼尼微，把福音传给他们听。这次约拿顺服上帝，去了尼尼微。他告诫百姓说，40天之内， 尼尼微城将完全毁灭。国王和百姓听后无不哭喊，哀求上帝来救他们。他们个人都向上帝悔改，远离恶行，因此上帝决定不毁灭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世人都好像约拿和尼尼微人，犯罪违背了真神上帝。人本来应当受到惩罚，但是上帝爱世人，他差遣耶稣来，好叫世人离开罪恶，归回正路。主耶稣为拯救世人而死，葬在坟墓中三天三夜，好像约拿在大鱼肚中的三天三夜。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个从罪恶里醒悟过来跟从他的人。图画十：以斯帖和国王。以斯帖是一位生在以色列的年轻犹太女子，父母亲都已经过世，她由堂哥莫迪改照顾她。以斯帖和莫迪改等以色列人都一起被俘虏，来到波斯。波斯王极有权势，每个人都很怕他。当时因为王后激怒了他，他就决定把王后免掉。然后波斯王在全国招了年轻美貌的女子来见他，从当中选中了以斯帖，立为新王后。不过以斯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是犹太人。话十一：莫迪改拒拜哈曼。哈曼在波斯是一位举足重心的人物，百姓都要向他跪拜，但莫迪改只跪拜真神上帝，拒绝跪拜哈曼。哈曼因此非常恼怒，决计报复。一天，哈曼对国王说，犹太人不遵守国王的法律，你当立法把犹太人灭掉。哈曼承诺向国王进贡财物，因此国王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于是哈曼下令在某个特定的日子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。他还让人做了一个巨大的绞刑架，打算把莫迪改绞死在上面。莫迪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以斯帖，叫他必须向国王为同胞求救。但以斯帖说，任何人不得国王的召唤而擅自去见国王，必遭处死。以斯帖请求犹太人为他进食祷告，然后去见国王，说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图画十二：以斯帖设宴。上帝应允了犹太人的祷告，国王接见了以斯帖。以斯帖邀请国王赴宴，同时也邀请了哈曼。宴席上，国王问以斯帖，我的王后啊，你想求什么我都赐给你。以斯帖说，我求王让我能活着，因为我和我的同胞都遭人出卖，要丧命了。国王说，是谁胆敢做这事？以斯帖说，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国王听后极为愤怒，他下令把哈曼绞死在他打算要绞死莫迪改的绞刑架上。就是这样，犹太人得拯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以斯帖为拯救同胞而视死如归，但波斯王爱他，因此得以免除死亡。主耶稣为人的罪死了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 要借我们脱离死亡，得到永生。图画十三，但以理和朋友们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曾被敌人俘虏，带到巴比伦国。巴比伦王要他们服侍他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和风俗习惯。但是他们拒绝吃国王为他们预备的丰盛食物，因为那些饮食违反犹太人的习惯。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情愿只吃素菜喝白水。看守的人担心他们会越来越瘦，甚至生病，但是上帝看顾他们，使他们更健康，更有智慧，胜过巴比伦所有的年轻人。图画十四，但以理和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，他吩咐朝中有智慧的大臣们为他解梦，可是无人能解，因此国王决定要杀掉这批人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祷告上帝，上帝就把国王的梦写明给但以理。但以理来到王面前说，天上的神彰显奥秘的事，伟大的上帝是在告诉国王以后要发生的事。在梦里，国王看见的是世上所有的国度，最后看见的是一个更强的国，摧毁了所有国家。那个强国就是上帝的国，是存到永远的国。但以理解了国王的梦，国王很高兴，很赏识但以理。有智慧的大臣们也逃过了一劫，但以理也因此成了巴比伦的领袖，管理整个国家。图画十五，金像。巴比伦王塑了一个巨大的金像，他招来所有的大臣观看这座金像，下令百姓说，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必须下跪敬拜金像，任何人胆敢不拜将被投入火窑烧死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就是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，都拒绝拜金像，因为他们单单敬拜上帝。有人知道后就跑去告诉国王说，有几个犹太人不遵守你的命令，他们不服侍你的神，也不拜金像。图画十六，火窑。国王大怒，差人把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带来，说，你们不拜金像就要被扔进火窑里烧死，到那时候有什么神能救你们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侍奉的上帝能够救我们，就算不救，我们也绝不拜金像。结果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三人就被扔进了火窑。没想到国王看见后喊道，看哪，火窑里有四个人在走，那第四个人像是上帝的儿子。当沙德拉等三人走出火窑后，人们发现他们竟然毫发未伤，甚至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。国王说，上帝派天使救出了这三个人，再没有哪个神可以做到这样的事。图画十七，但以理祷告神。但以理在巴比伦国居高位，掌大权，其他官员都很妒忌，却又找不出他的任何错处。可他们不甘心，设下阴谋，请求国王说，国王应该颁布命令， 除了向国王祷告，任何人不得向其他神或者人祷告，违反者要被丢入狮子坑里喂狮子。国王听从并同意了，颁布了新法律。但以理虽然知道了这个新法律，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天祷告上帝。当仇敌看见他照常祷告上帝，便迫不及待地去见国王，说但以理违背了你制定的法律。图画十八，但以理在狮子坑中。国王不愿意但以理死在狮子坑里，但他又不能改变自己早先定下的法律，所以但以理还是被丢入狮子坑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国王就跑去狮子坑叫道：但以理，但以理，你的上帝有没有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啊？但以理回答道：上帝派了天使，把所有狮子的嘴都封住了。国王高兴万分，差人把但以理从狮子坑里拉出来。国王又下令把但以理的仇人丢进狮子坑，眨眼之间他们就被狮子撕成了碎片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只要信靠真神上帝，就无需害怕敌人，哪怕我们遭到迫害，也有盼望，因为上帝已经差遣耶稣基督给我们死后有永远的生命。图画十九，尼希米和国王。尼希米生于但以理之后，他也是信靠上帝的犹太人，住在波斯国。当时犹太人祖先居住的城市耶路撒冷遭了大难，人民受凌辱，处境苦不堪言。尼希米是国王的一位侍从，一天他给国王倒酒的时候，国王问他：你为什么愁容满面？尼希米就对国王说了耶路撒冷和关于那儿犹太人的事。国王问尼希米：你想求什么？尼希米默默祷告上帝后，对国王说：求你派我归回我列祖列先的城里，我好重新建造。上帝应许了尼希米的祷告，国王同意了。图画二十，尼希米视察耶路撒冷城墙。国王赐给尼希米重建城墙所需的一切材料和工人，他们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。仇视犹太人的人听说了尼希米的事后非常恼怒，他们不想任何人帮助犹太人，但尼希米并不惧怕他们。尼希米夜晚骑了马，绕着破旧的城墙走，没有叫别人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尼希米把犹太人召集起来，对他们说：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他告诉百姓，有大能的上帝同在，不必害怕敌人，犹太人都愿意和尼希米一起工作。图画二十一，重建城墙。犹太人开始动工了，他们分工合作，有些人清理垃圾，有些人建造城墙，修起城门。那些仇视犹太人的人知道了，大为光火，恐吓犹太人说要趁他们做工的时候杀掉他们。尼希米再一次祷告上帝，求上帝指引他应该怎样做。然后尼希米安排人带着兵器保护工程， 随时准备和敌人战斗。结果敌人无法谋害，重建的工作照常进行。最后只花了52天，城墙就重新建起来了。图画22，以斯拉宣读律法书。耶路撒冷城墙重修之后，犹太人都聚集在城里，祭司以斯拉向百姓宣读上帝的律法，百姓听着就哭了，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因此仇敌毁了耶路撒冷城。百姓都想悔改，不再犯罪，并且愿意回转遵行上帝的道。尼希米就对众人说，不要忧愁，靠上帝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有喜乐？当人认识上帝，遵行他的道，上帝就赐人喜乐和灵里的力量。图画23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认识上帝唯一的途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，耶稣来不为受人服侍，而为服侍人。他教导人如何遵行上帝的道，讨上帝喜悦，但是人没有跟从他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违背了上帝。犯罪的刑罚是永远的死亡。上帝爱世人，不愿人沉沦，永远死亡。因此，上帝差耶稣基督来替人的罪受惩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又在第三天复活，胜过死亡，付上了罪的刑罚。人只要愿意接受主的救恩，信靠上帝，罪必得赦，免去永远的灭亡。耶稣为人舍命，拯救人的灵魂，人也当为主而活，侍奉上帝。图画24，耶稣基督显明永生之路。亲爱的朋友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违背了上帝。但是上帝爱世人，为人预备了救恩，差遣耶稣基督替人的罪受苦难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复活，显明他就是人通往上帝的永生之路。人必须跟从主耶稣，纵然道路艰难，如同但以理等人所经历的，但这永生之路通往天堂，就是那没有痛苦而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地方，上帝也在那里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。亲爱的朋友，立刻向主耶稣祷告吧，求他引导你走永生之路。